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这几年的新闻当中啊，我们越来越听到晶片这两个字。小朋友知道晶片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晶呢就是亮晶晶的晶，片呢就是一片的片，晶片。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小朋友你看过的手机啊，还有我们坐过的汽车啊，到可以把食物加热的微波炉啊，或者是可以帮我们把衣服洗干净的洗衣机啊，其实啊他们都需要晶片或者是模组才能够顺利的运行哦。那什么是晶片呢？它跟模组一不一样呢？其实晶片正式的名称就叫做基体电路，然后它的英文简称呢叫做 IC， 是由半导体矽所制哦。矽呢就是一个石头的石，旁边一个夕阳的矽啊。那其中呢包含了上亿个啊数亿个的这个电晶体，可以传递讯号，还有逻辑运算以及储存资料。那么跟着这个功能不一样呢 ，IC 有很多类型，比如说你听过的数位 IC、类比 IC 或者记忆体 IC 等等哦。
生命不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科技新知当中，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书啊，就叫做《大发明小百科》，里面有好多的这些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科技啊，之前是谁发明了它？我们呢用很短的这个文章内容跟小朋友来报告，小朋友呢就把它记起来。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两个科技发明呢，一个叫做电脑晶片，另外一个呢叫做火星探险。那花儿姐姐待会在下半段的时候再跟小朋友来介绍火星探险车哦。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电脑晶片它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哦。电脑晶片，1952年，英国雷达工程师杰弗瑞·杜默首先提出了机体电路 IC 的设计构想。现今的电脑主机板上有许多长得很像黑色的蜈蚣的 IC， 它的封装外壳内藏着一小块正方形的晶片。许多超小型的电路主动元件与被动元件都被制作在此晶片上，这种精细的半导体加工就好像是显微手术一样。电脑晶片如今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世界上的各种电子产品、工业设备、通讯器材、国防武器、交通设施和机器人等等。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电脑晶片的介绍啊。那在文章当中我们听到啊，它是在1952年的时候由一个英国的雷达工程师啊，他发现的一个 IC 设计的构想。那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半导体 IC， 那它跟晶片的一个制造流程会是什么样的呢？晶片设计啊，还有光照的制作，以及晶片的制造，还有晶片的封装跟测试，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呢就有非常庞大 IC 设计跟制造产业啊。那刚才我们在文章当中听到了两个元件，一个叫做主动元件，一个叫做被动元件。那很多很多这个超小的就是电路的主动元件还有被动元件呢都被制作在这个晶片上。那我们来听听看哦，这个主动元件它是什么呢？主动元件呢，它是一种具有增益就增加益处增益，或者是依靠电流方向的这个电子零件啊。那另外呢，被动元件呢就好像电阻啊，或者是电容啊，还有这个电感。那么在被动元件以外的电子零件呢，其实就是主动这个元件啊。那主动元件的例子像比如说电晶体或者是真空管等等啊，那这样小朋友能够稍微认识一下。那其实我们听到晶片啊，我们就会想到另外有四个字呢是形容我们现在面对世界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呢晶片战争。那晶片战争呢其实也有人呢特别为这个主题出了一本书啊。那于是我们就看到说，诶，其实一个那么轻薄短小的一个开关，它居然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威力啊，让大国家，不管是美国、中国或者是这个俄罗斯他们呢都非常看重这个晶片啊。 那其实我们很害怕就是会有这个晶片的战争啊，为了要抢这个晶片呢，可能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事实上呢，其实在台湾呢，很多人都会知道半导体，常常听到半导体嘛，虽然呢可能不晓得半导体是什么，但至少呢都有听过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啊。那其实半导体呢，它在70年前呢，它还是一个不存在的产业，只不过呢现在因为这个晶片的一个短缺啊，才慢慢的被大家知道。从玩具到武器，从手机到飞机，这个半导体晶片真的是无所不在。那台湾呢，在2022年的一个调查发现呢，它是排名第二名啊。那它拥有全世界 37% 的这个半导体产能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半导体啊，对于晶片啊，甚至可能未来会发生的晶片战争啊，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啊。很多小朋友可能对于半导体的历史很有兴趣啊，那你就可以去看这本书，看看这个小小的晶片它是怎么样去影响到美国还有前苏联、日本跟中国这些大国之间的经济啊、科技啊还有军事的一个发展哦。那么从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诞生的第一颗晶片以来啊，带着到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苏联他们的冷战，以及日本呢从这个二战的重生及中国的崛起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半导体晶片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哦。
I have this sound.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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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we go, here we 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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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头，不回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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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头，不回头。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I have decided to live for him toda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That's right, I decided to live for him today.
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
好，小朋友，刚才前面我们介绍完了电脑晶片，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介绍的就是火星探险车。火星啊，这个一定呢就不是我们地球啊。那有一颗星呢叫做火星，火星上面为什么要摆一台探险车呢？花儿姐姐先把这个发明的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世界上第一台成功在火星上运作的火星探险车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的逗留者号，它在1997年登陆火星， NASA 后来陆续的成功发射了精神号、机会号和好奇号等这些火星的探险车。先进的火星探险车具备了自动化的能力，可以在火星的表面到处拍照，寻找水源，侦测大气层的成分，化验土壤的成分，侦测是否有微生物或有机物质的存在。有些火星探险车会安装太阳能板来发电，有些则是安装了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好，小朋友，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火星的探险车，花儿姐姐差点要说火车。好，这个火车探险呢就没什么了，但是火星探险呢就是比较有趣啊。那其实一台这个火星探险车呢，它的组成零件呢其实很多啊，包括了像车轮啊、车体啊，还有这个悬吊的系统啊、动力系统啊、通讯系统，还有发电装置以及热交换系统、照相机、探测器，还有各种仪器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对于这个火星探险车的介绍里面呢，我们听到说有些呢火星探险车它会安装太阳能板来发电，而有些呢则是会安装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好，小朋友是不是跟花儿姐姐一样啊，对于这个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感到非常的好奇呢？好，小朋友，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这几个字呢，放射性，小朋友应该会写嘛啊，就是放射哈，这个放射性，然后同位呢就是同一位的同位哈，那个素呢是素食的素啊，那电机就热电机啊，就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它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种核电池。好，小朋友，我们都有听过什么核子弹啊，好，或者是这个核爆发，好，这个核电池哦。那它呢使用这个一组的热电偶呢，通过了塞贝克效应呢，把这个合适的一个放射性的材料啊，释放出来的热能呢转换成电能，然后这种发电机呢它没有活动的这个部件啊。那我说通俗一点呢，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热能发电机，它其实呢已经被用来做像人造卫星啊，这个小朋友就一定听过咯，还有太空的探测器哦，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咯哈。好，所以呢对于这个放射性同位素这个热电机就是热能发电机，小朋友呢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对它要有印象哦。那这个火星呢到底为什么是需要探险的呢？小朋友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根据研究生命的存在前提就是必须呢要有水啊。那所以呢很多人啊就要去火星呢好看看有没有水或者是水痕迹啊。那很多的证据都表明说火星上面呢曾经有过水 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呢，他们非常乐观的去推断说，这个火星的表面呢，它是有液态水在流动的哦。嗯，好，所以呢，很多的火星探测器呢，他们就上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水源。那另外呢，他们也会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哦，那像很多的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啊，他们呢都有一些探测计划。好，那日本啊、阿联酋、以色列呢，他们也都有啊，所以呢，他们很希望能够去火星上面呢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例如生物啊，好，有没有植物啊，好，好，所以呢，这个很多的国家哈，他们呢都对于这个太阳系当中啊最接近地球的火星呢是非常有兴趣的。
Hey!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讲到了火星探险车。那其实在太阳系当中，花儿姐姐刚刚有说到火星是最接近地球的行星。那除了火星之外，科学家对于其他的星球有没有兴趣呢？其实有诶，因为呢就是科学家不断的去想想看，在太阳系里面呢还有没有别的星球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啊。像比如说卫星呢，它可能也是名单之一啊。像比如说卡利斯多，它是呢木星最大的四颗卫星当中离木星呢最远的一颗，那它所接收的这个木星的辐射是比另外其他的卫星还少。那如果它拥有呢地底海洋的话，就可能会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宜居地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